四大奸王，叫扳倒皇后萧燕燕，先拿女李开刀。他们抓住女李这个人贪婪，想要栽赃行贿，出手告密。这几个家伙整研究了多半宿，研究的严丝合缝，然后排摆酒宴，一直吃到天光发亮。那三个王爷告辞，好了，王叔，我们听你的信啊，什么时候出手你告诉我们一声，我们就到。那几人走了，太平王也没去见新娘萧素素，来到大厅派人准备礼品。这回他可花了血本了，把自己这几十年积攒的东西挑最好的拿出来，亲自写了两份礼单。为什么写俩？一份送礼，另一份留在手里，好到皇上面前告状。送的竟什么东西？反正这么说吧，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应有尽有。当时大辽国的附属国，什么黑水、渤海、高丽，这些国给大辽进贡的东西都没什么贵重。太平王真舍不得，为了能除掉余籍，扶夺皇位就得破财。东西准备好了，信也都写好装好了，派谁去呢？这个人很主要，第一得是最可靠的，对主人忠心尽命的。第二呢，女李还得信得过，还得能言善辩，还得敢冒风险。这老贼把全府上下200多人呢，想了又想，选了又选，选出一个人。这个人是他身旁护卫太保，叫阿波，外号叫雪豹子。雪豹子阿波今年27岁，还没成亲，是渤海人，从小没父母，5岁被人拐卖到太平王府，到王府里受了不少罪，叫人打过来骂过去，吃不饱穿不上。到了8、9岁，叫他给小王爷当伴童书童，小王爷去书馆念书，他也跟念书。这些少爷高子到花园演武，阿波也跟着练武。几年以后，那些少爷高子文不成武不就，阿波却学了一身好武功，而且还好文化。这个人呐，腿脚特别利索，传书送信练成飞毛腿，体格又壮，心眼又实。太平王把他留在身旁，送他外号叫雪豹子，因为他行走如飞呀。太平王那么不是东西呢，阿波对他还是忠心耿耿，就叫他去了。今天阿波没在天机堂，阿波呀叫他看着新王妃素素。雪豹子阿波是100个不乐意啊，叫我冲锋陷阵，干点重活，练功习武，干什么都好。嗨，无故叫我看个女人，这女人到这就哭，没黑没白天的哭，哭得闹心呢。阿波还不敢进屋劝，又不敢远走，怕他寻死上吊，又怕他逃跑，想找个人替他呀，谁都不爱干。一晃就是7、8天了，这个太平王呢没到这看素素。今天呢，太平王上殿，皇上又封他为齐王，因为他娶了萧素素了，素素呢又是齐王妃。今天呢，阿波在这一摊就是好几个时辰，也没人唤。突然屋里没动静，没有哭声，阿波吓一跳，哎呦，怎么不哭了？是不是死了？他推门缝往里边看看，见素素斜卧在床上一动不动。哎呀，他死了可糟了！你别看王爷对他不好，人家是王妃、皇上大姨子、娘娘亲姐姐，有个好歹的，我可就犯死罪了。哎，说起来这女人真怪可怜的，长得花容月貌，太平王这么对待她，是不是有点过火了？再不就病了？我看看。他推门进来，来到床边，低声的问：“王妃，王妃，素素眯在那块啊，心里难受。”想自己太委屈了，我和三妹萧燕燕是同父同母所生，她嫁给皇上，郎才女貌，恩恩爱爱，我没等嫁人，先叫老贼抢来给糟蹋了，没办法嫁给别人。我以为万岁主婚，我是正式王妃，太平王能对我好，谁知道他这么狠，先扎我一刀，这几天连面也不朝，他 他带什么呢？冲他对我这么狠，对燕燕这么恨，他是没安好心呐、啊。我妹妹说他要造反，真那样，我真得打听打听。一旦有事，别让我三妹吃亏呀、啊。怎么能打听到消息呢？他把我锁在这里，和笼子一样，我得出去。怎么能出去呢？他心里有事就不哭了，也觉得乏了，躺在床上歇一会儿。就在这阵儿，阿波进来叫他，他以为是太平王来了，急忙坐起来，抬头一看，哟，眼前是个大小伙子，二十六七岁，身高九尺，肩宽背厚，长得四方大脸，黄白净的，两道剑眉，一对大眼，高鼻梁，高颧骨，大嘴叉，青须须的连鬓胡子茬，光头，没戴帽子，一头的卷发，身穿鱼白布的裤褂，寸排骨的钮，腰肌大带，下边牛皮屋漏，肋下挎刀，一表人才。嗯，你是什么人？雪豹子阿波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心想我伺候你多少天了，你才想起来问，怎么你还不认识我呀？啊，我是齐王的护卫，就是太平王的护卫，我叫阿波，有外号雪豹子。
你到这干什么？
伺候王妃。
两个老妈子呢？
这他们有事出去了，有两个番婆在这屋，爷爷看素素老哭，一生气全跑一边偷懒车老婆蛇去了。阿伯这素素没事，倒退两步，王妃，奴才出去了。
等等，你们王爷呢？他怎么没上这儿来呀？
哦，公务在身，太忙。
好吧，你把他找来，我有话说。
奴才不敢。
你不敢，我去找。
说着下地穿鞋要走，阿波不敢伸手拉，急忙堵住门口。哎，王爷不让你出府。
我是王妃，怎么你这个当奴才的还敢管我？
奴才不敢，可是你不能出屋。
我就要走嘛。
不行，阿波不让走，素素要走，俩推推拉拉，丝丝落落，阿波急了，不知怎么好。就在这阵儿，就听有人喊：“阿波，快松手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成何体统啊！”阿波吓坏了，不用看，听出声音，知道是太平王来了，急忙挣脱，扑通跪倒：“启禀王爷，王妃要找你，我不让走，可又拦不住，你老就来了。”起来吧。太平王几步来到素素面前，上下打量半天，心想冲这个小脸儿怪可爱的，冲你妹妹，嘿嘿，你呀遭罪日子在后头呢，你找我干什么？素素想，我看你捣什么鬼，这话不敢说呀，装着委委屈屈的样子。
王爷万岁主婚，将奴许给你，可是到府这么多天不见你的面，我在空房里好害怕哟。
哼，不要脸的东西，你妹妹萧燕燕嫁你没安好心，你休想好报，给我滚回去。
不，我不回去。
不回去？来人呐！齐王这么一喊，那两个番婆在小屋听见，赶紧跑出来：“
来了来了，王爷，哎您，
把他给我拖回去。”
是。哎呦，我说王妃哟，你说你也真是的，成天哭哭啼啼的，别太不知足了，当上王妃还哭啊，跟我走吧。
拿着给扔到屋里去了，任凭素素怎么喊也没用。太平王说：“阿波，跟我来。”俩一前一后来到天机堂。阿波呀，一会儿你替本王送一份礼。
哦，是。
给哪位皇亲和好友送啊？
给行宫都部署女李送。
啊，阿波吓一跳。王爷，您和他素日没有往来，给他送什么礼呀？他家有什么喜事？
哼，没喜事，丧事，你去吧。
哎呀，他又不要呢。
一定叫他收下啊！ 你要想办法叫他收下，叫收下，我就能要他的命。
哦，
阿伯很聪明啊，这是表面送礼行贿，实际是栽赃啊。哎呀，王爷，怕小人难以胜任。嗯，你好不识抬举，本王哪里当心腹，才委以重任？你还推脱，速去速回，办好了有赏，坏了我的大事，小心你吃饭的买卖。王爷，这据我知道，娘娘千岁刷下旨意，送礼者断去双足啊，这要叫皇上知道，怎么你也怕萧燕燕？给你李丹，你怕萧燕燕就不怕我吗？啊，是是，王爷。阿波接过李丹一看，这么归重，王爷，小人愚昧，一旦女礼不收怎么办？他要不收，你就如此这般，这么说。太平王又反复交给阿波，到那怎么讲怎么说，阿波记住了。外边有人把太平王的宝马良驹吴云照牵过来，这匹宝马是西夏王送给皇上的，皇上就是死去的老皇上又转送给太平王，今天呢叫阿波牵着，把礼物绑在了宝马的马背上。阿波呀，如果女里喜欢这匹马，你就给他留下。
是。
阿波带着李丹两个家丁牵着马奔女里的官邸。太平王住在离皇宫不远的北街，女里呢住在承天门的南街，两下挺远。阿波边走边合计，到那怎么说，打好了符稿，很快来到女里府门。天哪，已经黑了。女里的门前呢还挺亮，高大的门楼，天鼓响的门洞，广亮大门，大门左右挂着气死风的纱灯，两条懒凳上站的坐的有好多家丁。雪豹的阿波止住脚步，告诉家人把缰绳拴在拴马桩橛上，紧走几步冲里边高喊：喂，哪位老爷请差呀？把门的赶紧出来，什么事儿？
哦，我是太平王府的护卫，我叫阿波。
太平王爷说你家大人为国操劳太辛苦，特备薄礼叫小人送来，
麻烦你给我通禀一声。说着把礼单双手递了过去。
书中暗表，这个门军叫洪旭六，是宁王府大管家黄祥九的表弟，方才黄祥九来过，送给洪旭六四个马蹄银，有两个叫他留下，另两个给你们大管家送去。送银子为什么呢？一会儿太平王派人送礼，叫管家往里通禀一声，别让他挡在外边。事情办成之后啊，你不用看门了，看门没意思，没油水。你跟我到宁王府呢，我当大管家，你当二管家，专给后宅王妃夫人老妈丫鬟买胭脂绒花金银首饰，这可是肥圈了。这小子满口答应，就在门口等着，所以阿波叫门他笑脸相迎，等着吧，我给您回一声，转身往里走。女里的管家正在账房看账，这个门军过来了。女里的管家叫铁都，已经收到了银子。常言说得好，花人钱财，遇人消灾。拿着礼单急忙往里通报。再说女里这个人呢，优点不少，武艺高强，在万马军中斩将夺旗之勇，对皇上娘娘忠心不二。那次皇上继位，他立了功，才被封为行宫都部署。他是专门负责保护皇上娘娘的，经常接近皇上，文武百官都走他的门路，拉关系套近乎，送礼物。开始女礼也很廉洁，不收，往回顶过几次，有人便发转圈送，越送越大。收下几回之后，他觉得挺好，觉得应该孝敬他，他来者不拒，而且把最好送给皇上，皇上高兴也收。女里一想，皇上收我也收，要不说呢，苍蝇无缝不下去， 就因为女李这样，奸贼太平王才在他身上开刀。今天女李在书房里啊品茶，天很热，有四个美女在给他呼哒呼哒扇扇子。管家铁都进来了，将军，现有太平王爷送上礼单。
啊，
把女李吓一跳，别扇了，谁送礼？太平王。女李把牛眼珠子涮了又涮，我和那个老东西死对头，在金殿我打他嘴巴。前几天我跟皇上到他家，他冲我咬牙切齿，恨不能捅我几刀子，怎么给我送礼？你告诉来人，本官概不收礼。
哎，将军，以前都收了，这回怎么不收呢？
哼，以前是以前，这回娘娘传旨不许收就不收了。
大人，恕小人多嘴，他给咱送的又不是咱要的，不要白不要，要了白要。礼单在这儿，您看看写的什么。
这铁都为什么这么说话呢？
因为接到了外边的贿赂。
不看别啰嗦。
管家想，我收了人家钱，你要不见我的钱怎么留啊？
哎，将军您看看，要不我给你念念。甭念了，我自己看。
女李拿过大红礼单一瞧，惊的那嘴张的跟小四盆似的，半天没说话，暗想太平王太有钱了，有敌国之富。哎呀，这份礼太值钱了，我收不收呢？他跟我是冤家对头，为什么给我打流须？一定是不安好意，我得问问。
铁柱啊，把送礼的人给我带进来。
哎，铁都来到外边，看见雪豹子。老弟呀，我费了不少唇舌，我家将军的同意见你到书房回话，你可小心点。
是，您费心了。
阿波从怀里掏出一对翡翠玉镯递了过去。
哎，这是太平王爷让我转给您夫人的，小意思。
哎呦，太客气。不，哎，你收吧。
哎，那好，我就以实为实了，兄弟跟我走。说着铁都把阿波领到书房给引见已毕。阿波磕头，
女里大眼珠子逛荡逛荡看了又看。
你在太平王府是干什么的？
哦，小人是护卫太保，我叫阿波。我与你家主人冰火不同炉，他给我送哪门子礼
啊？我家王爷说过，过去他做事不对，得罪了将军。常言说得好，冤仇一结不一结，我替他给您赔礼来了。我是头一次上门，不能空手啊，给您带点小玩意儿，以后两家可以常来常往，将军需要什么只要说一声，小人准给您送到。
女里嘴没说，心里琢磨，这么贵重东西还说小玩意儿，好大方啊！
这么好东西不收怪可惜的，
收了能不能是这个老奸王要治我呢？
我得好好问问。哎，皇上，太平王是堂堂皇亲，他怎么能向我服软呢？
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。
哎，
我家王爷是有名无实，您是大辽国青天伯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娘娘皇上都器重，权倾朝野，哪个不得尊敬您呢？
哎，这次又蒙娘娘赐婚，现在我们成了一家人了，若是对立两败俱伤，为了和好，特送薄礼以示前嫌。
女里一听觉得有道理，可是还不放心，她啪一拍桌子，
好个伶牙俐齿的奴才，你可知娘娘传下遗旨，不许行贿，行贿要受处罚。来呀，本奴才拉去断去双足。
是，上来两个家人拽着阿波就跑。阿波连喊带叫，将军小人冤枉，等我把话说完了的。
把他带回来，你要说什么？
女里只是吓唬吓唬的。哎呀，小人送礼不是行贿呀、啊、你想啊，生在三光之下，谁家没个大事小情，孩生日娘满月，婚丧嫁娶互相馈赠，这是礼尚往来走人情。如果行贿送礼是有求于将军，或者升官提拔，或者克扣军饷，或者犯了杀人案， 怕万岁怪罪，求你法外施恩。像那我家王爷官高爵显，无有所求，不用行贿呀。我话说完了，您三思。
女李想也对呀，
不收白不收。好吧，阿波呀，嘿，你小子，哎呀，有两下子，昨儿好会说，太平王哪辈子有福，嘿嘿，收你这么好用人。好吧，东西暂时放下，过三过五我会给他送回去的，这份东西我先替他寄存。哎呀，赏阿波二两银子。哎呀，多谢多谢。就这样，有人赏阿波二两银子，把他送走了。阿波回到太平王那去报告不提。再说次日五谷，娘娘萧燕燕替皇上执掌朝政，文武群臣参王拜驾已定，萧燕燕亲启朱唇，慢吐殷商，众位亲家有本早奏，无本哀家散朝了。就在这阵儿，殿头官上来见驾，启禀娘娘千岁，下边有宁王妃安之花在殿下候旨，他说有机密大事要见驾。萧燕一愣，虽然他入朝才几个月，对各府王妃夫人格外注意，关系处得特别好。宁王妃安之花外号叫金头大虫，这个人呢在大辽国都有名，因为各个王府的王妃夫人小姐经常逢年过节时候啊，在一起搞活动，骑马射箭，比试拳脚，踢球踢毽，总是安之花独占鳌头。他挺厉害，武功厉害，才管他叫大虫。大虫是猛虎啊，又因为生了一脑袋黄头发，又管他叫金头大虫。这个安之花本事在宁王以上，宁王都怕他。你看别的王爷都妻妾成群，唯独宁王不敢纳妾，因为金头大虫厉害呀。这个金头大虫外表粗内里细，谁要是得罪宁王，他带人登门打架。今天他到金殿要干什么？萧燕燕百思不解。哎呀，宁王何在？宁王上前施礼，臣在。贵王妃入朝有何事？臣不知啊。这么办，微臣管教不严，待我把他带回府去。不用了，我好久没见着王嫂了，叫他上来。是。宁王退到一旁，心里暗笑：萧燕燕，你上当。传旨官冲下边喊：时辰不大。从下边走上个女子，有31、2岁，身高个大，黑黝黝面皮，浓眉阔目。呵，出奇的是满头的黄发，插花带朵，两只大脚片走在金殿上扑通扑通的，嚯，跟砸夯一样。只见安之花来到了金殿，品级台前急忙跪倒：千岁在上，安之花有礼。啊，宁王妃免礼平身，谢千岁。宁王妃，你不在府中休息，入朝何事？哎呦，娘娘，我这个人大概你知道，心直口快，有话不说憋得睡不着觉。昨晚上就是怎么也睡不着了，有件事你说，我是说我是不说，我要说了我那个丈夫准得生我的气，要是不说吧我还憋得慌，也对不起娘娘你呀。今天呢我就来了，你说我是说我是不说呢？萧燕燕想乐不敢乐。王嫂，你真是快人快语，有话就说吧。那好，我要说了我可得罪一帮人呐。将来他们要找我寻仇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。哼，我看他们哪个敢挨家替你做主。好吧，今天呢我来告状来了，不告别人，就告太平王，他敢抗圣命，竟敢给女李送贿行贿，望娘娘明察秋毫，以正国法。文武官听这话都吓坏了，女李受贿能吗？太平王行贿？燕燕一皱眉：能吗？不会的，是不是那些皇亲无事生非？我得好好问问。安之花， 太平王行贿，女里受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嘿嘿，我不会妄告不实，不会诬陷好人，是这么这么回事情。我家管家和女里家管家是亲戚，他们说的。
哦，安志花，他们送礼收礼与你何关？怎么没关呢？
我生气，看娘娘是否一碗水端平，是否铁面无私。因为头几天挂了人头，有一个是我舅舅，我舅舅受贿被杀，那么女里受贿，你又该当如何处理呢？